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适当住宅，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适当住宅，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住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说恩主在皈依发心上面，然后今天的内容是冈波巴大师圣道宝曼论的第22部分的内容，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最初中间如何修行，就这样来分的三个部分，就修行的一个阶段嘛，修行的一些阶段应该配合什么样的作为，什么样的心理，然后就是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种修行，在初期、中期和就是后期或者是最后这样子。所以这些当然是很关键，也是可以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到每一个人自己的修行的一些状况。所以还有一些说，如果离这个最理想的这个状况，稍微有一点就是远，但是至少往这个方向，就是在趋近于这个方向，或者是有部分的这个方向的特色，那这样子还是很重要。如果与这些方向呢，基本上面没有任何交集，没有任何就是共通性，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要深深的去反思，说就是在修行的这个内容上面呢，我们是在修什么样的佛法，那这个就变得很关键。因为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讲就是真正要获得佛法的真谛啊，修行的这个意义要实现在这个人生当中呢，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些重点的主心呢、啊。修行的一些主要的着陆，或者是就是要点呢、啊，这个上面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时下看在一个修行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修行人的这个心态或者说信仰的心态就是非常的多样，非常多样。那就如同我们以前有时候也提过这一类的类似的一些状况一样，有些可能因为个人的缘分的差别，所以说修行的一些模式宗派所提供的修行的法门，就是修行的守则准则，或者是说套路也好，或者是修行的这个法也好，这些上面又不一样了。所以说有些可能比较注重于心事比较简单， 注重在倾向于智慧的层面的这种的修行。那有一些层修行呢，比较就是同时很注重重福啊，累积福德的这一些积资进账的这些修行。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可能就是某一个佛的这种某一个经本上面的主要的中心就是为准，所以像净土宗的话，就是一心念佛，一心不乱。心外就是没有别的这种的心念了，全是一念就是向佛，一念就是口中的就是常吃阿弥陀佛是吧？心念当中观想极乐净土，一心祈祷阿弥陀佛这样子，这也是一个法门。所以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是这些看起来形式上面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禅宗的话，好像就是并没有做很多这个集资进账的这方面的修行的一些提倡啊。但是就每一个部分呢，根据过去世今生的一些缘分呢，它都有它的一些就是说通过这一个修行，给适合的因缘的人的话，它是一个有效的解脱的途径。所以说，那有一些人可能在修禅宗，但是也许他的这个本身的根气并不是那么相应，或者说就是其他的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就是你有些人智慧根气过去的累积的福报足够，然后如果讲的法或者是说引领修行的一些方式的话，也许他有更契合他的另外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些呢。有种种的一些不同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实相需要的事情，就是整体而言呢，那就应该佛法当中，像三主要道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说，需要有出离的心的修法，是一个佛法的整体的一个修法的这个道路的主要核心了。然后就是这个在大小共冲称。大小乘那边都有，就是强调这个出离心，然后在大乘的教法里面呢，很强调这个菩提心，所以在大小共同乘当中比较强调也是修行这个人无我的教法，在这个大乘里面尤其强调这个人法俱无的这个修行了，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会有一些就是。侧重点也好，或者这些上面的一些不同嘛，所以总的来讲，就是空正的智慧这一个部分呢，也是必经的这个道路，必修的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也是就是必须修的内容。那三转法轮来讲的话，光明如来藏的这个教法非常的重要，所以结合前面的这些内容，那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些之前的时候开始就修出离心了，当中呢，或者修其他的法的时候，就是像修这个无常啊，观人生难得，这个看起来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是就非常共通的这个内容，好像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们不仅是知识上面熟悉，经验上来讲的话，或许最需要修的一内容，或许就是这些部分，以前有一个那个噶举派的一个大师有讲说，对他来讲，他这一生当中，尤其修行的时候，看到世间的这个很多人积累名声，而就是说享誉四方的一些名声呢，对此呢，很多人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呢？着迷或者说拥护，或者是某一种的这热情啊，或者是就是追捧啊，这种。然后有一些人积累很大的财富，然后因为财富的缘故呢，就现在很多人在原先有一些有财富的人，房地产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电子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这个人物啊，那也是。就是被大社会大众所追捧的，那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有这些某一些人呢，就慢慢销声匿迹，有些人就失去了，或者是有些人又生意又开始衰败， 那还有一些新的人呢，上来的，或者是始终都有一定的这个名声，生意比较兴隆的，那些还是变成一种很多人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喜欢的这个方向，人物这些，然后还有一些呢，官员呢，或者是说不论是那种某一种社会地位的人，那这些呢也是一样，如果你在那个范围里面受影响的一些事件，你的每天世界生活当中都有这些人的身影啊，这些人的照片啊，一些他们的思想啊，说话说的话，或者是他们将要做什么，过去做过什么，时时都通过新闻杂志或者是各种来报道，收音机这些来映入耳朵，演练了，映入就是进到你的耳朵里面，所以慢慢也会形成说好像对这些，然后可能就这一类的吧，就这个刚报那个噶举派的导播噶举大师呢，他就说，因为他修行无常的缘故呢，他从来没有被这些所就是吸引，就是世间的名利财色或者是这些上面的一些执着追捧啊，没有被这些，没有升起那种就是心被他们所转，或者是生气羡慕以及追随的心啊，没有受他们的这些影响，所以他是可以就是说，因为修无常的这个功德呢，让他远离了就是某种世间八法的这种熏染呢，所以这个就是修无常的缘故呢，就是想到了佛法，想到因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人是活着的时候好像有很多事情很需要讲究，又需要计划，小孩子很三岁五岁当中，父母亲可能都开始在讲这个孩子未来会做什么，也会说话的时候开始问你将来会怎么样啊，你要想干嘛呀，将来会不会照顾我啊，会不会就是这各种各样的，在我们藏地会问就是要不要当和尚啊，这些是吧，就是很多方面的吧，就是会有某一种，就是年纪大到就是80岁90岁的人还会想说，可能还要就是多活一些时间呢，可能在世间来讲的话还会想说经过还有一些体力精力的情况下，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而去盘算，心里面日常当中这些我要做什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哪，我要怎么样，那种的一种心态会比较多的，都是在这些念头中间，也是人生当中也是如此，老的时候还有这些信念，很小不懂事的时候就有这些培养或者这样的倾向，那中间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会有很多对自己的观念或者情绪，对自己所就是从事的一些事情上面的一些真实的这种长期的一些计划，和就是好像会持续的某一种就是责任心也好，或者是对自己从解脱来讲的话，或许不是那么负责任的，就是也许是不负责任的心理吧，但是世间此生此世而言的话，好像是一种更加注重的责任心的那种的关照去关注，但是在这些期间呢，如果哪怕是小孩子老人或者是中年期的这个人能够想起来有一些生死，因为小孩子也会被这种的事情所感动，就是震惊了，就是说哪一天你的父母会死的，那这样讲，因为小孩子眼里父母是好像是没有想过太多，他们会有一天会不在这个世界上啊，或者是会死去啊，但是如果他们某一天的时候想到说自己出生了，但是不代表自己就是不会变成像父母或者爷爷奶奶那样的状况，身体就是年老就是色衰这样，然后或许是种种的状况下，某一天也会就是有一朝一日呢，就是去向未知的或者是未来的这个生命，那这样的时候呢，很多 看一些人的传记也有这样讲啊，他们或者是个人的这些探讨当中，有些人是确实是说很小的时候想过这些问题很多次，然后有些时候可能还就是偷偷的流泪啊，觉得就是这个人生确实就是有太多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啊，乃至于好像是一些神秘现象一样的，是吧？就会关照到说，自己发生自己的态度会发生变化。有些人可能跟这个兄弟姐妹、父母或者是家里亲戚朋友这样，就是有一些这个纠结啊，或者这样一想到说大家在这个共同居住，或者是也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本身是非常有限的，一年就少一年，这样子的情况下，可能就会献爱心了、会不会就是埋怨啊，或者是说生气啊这种的，所以更好的一些状况呢，就是说会想到如何去了解真相、生命的真相啊、轮回的真相啊，或者是说想到底身心的这个是就是来龙去脉，就是到底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生命的现象是什么？那包括佛法里面讲的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是，那这样的时候呢，也会有所体会。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些人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吧，就是因为修无常的缘故呢，鞭策个人的修行，鞭策个人去探索或者是去学习这个佛法。走上修行的道路，这些都是就是很多人事情身上发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最初需要畏惧生死的真实信心，像迷路逃脱地牢一样，这个意思是说，所以因为畏惧无常，也就对无常的一种认知吧，就是说有这么一时，有朝有一天会有这么一这个面临生死的这个死的这个就是生老病死这个情况啊，如果你活得够长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是好像大家说一说这样子，但是某一天发现自己确实慢慢也老了这样的。然后到了某一天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身体啊就各个方方面面都不如以前了，大不如以前。在某个时候又发现就是说会经历这么样的就是身心的一种大的转变了，就是生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了这个做提前的一种的可以设想到这些事情，就是一波一波像水的波纹一样会出现在每个人身上的缘故呢，像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一样，我们不需要就是只是外表上面信相，就是看到我们能够亲自经历到这个春夏秋冬的这种变化，经历这些季节的这个一个进入另一个阶段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修行佛法当中，平时可能有时候忘记了重修行的急迫性，就是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把其他的时间的事情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太多了，暂时这个轻重缓急可能有时候需要考虑，确实，但是，还是就是重中之重，整体而言的话，长期而言的话，是确实，应该是，就是如何去了解这个净化自己的这个行为，净化自己的心而净化自己的行为，通过智慧转化这个无明。或者说超越这种的无明的这种迷障啊，然后这样子呢，就是更加我们本质上面上每个人解脱也好，自在自由也好，就是意思说解脱这种烦恼无明的这些束缚，因为不知而导致种种的这些局限当中的一些过失，导致种种痛苦的循环，那这些你就是我们所说的。需要对真实的这个法呀、真谛啊这些上面有一种确实的信心了。所以说，看起来 亲戚朋友很重要，但是最终来讲各自奔向各自业力和这些就是积累的这个自己所谱写的这个业命的这个方向。那有些时候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相信钱财权力这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你看他们就是生死面临生老病死的时候，这个好像也没有解决他们的根本的问题，所以依靠这个也只能暂时部分的现实，或者是这些就是短暂的一些部分的问题。所以这些基于这些认知呢，就是内心当中想起来说这样逃脱的迷路一般，就意思说就轮回像这个猎人一样，是吧？如果猎人来的时候，就是你要想要逃脱这个猎人的这个追杀呀，就是被他所这个，有些可能动物被他们抓去啊，受伤了以后，就是关在这些地牢里面呢，或者是圈在，就大象的话不是有项圈来锁起来的呀，有些动物被他们就是拴起来，有些呢就是受伤了，然后就是饲养啊，或者是有以前的那些动物，很多是原来是野生的动物，被人这个逐渐的就是变成家畜那种的。所以，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因为对无常的一些思维关照以后呢，自己下一些决心呢，就是说，好像逃出这个牢狱之灾的这个逃越狱的人一样，想逃出猎人的枪口或者是箭的这个射程的这个迷路一样啊，就是离开这个轮回无明的这种就主宰在无常的这个循环当中，就是迷失的这个危险了。那最初的时候需要畏惧生死，所以升起一种这个心。有些人说我不怕死，那好像自己很有勇气。或许这个不修行你不怕死，或许也比怕死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只是不怕死，没有修行，没有真正明白道理的话，那也是就是仅仅是不怕死，但是还会继续轮回，不影响这个继续堕落或者是其他的。所以那这种的首先呢，畏惧生死，像弥勒日巴讲的一样，就是走上了这个修行的道路，最后证得这个心性，这样。所以因为无常，关照无常嘛，就是关照世上关照无常的这些功德里面有很多讲，就是关照无常以后才真正的想要步入修行，而且抓住修行的重点。因为关照无常的缘故呢，自己开始有真正的精进，因为关照无常的缘故呢，也修安忍，也可以修布施、持戒这些，因为看到短暂和长期的这些功过得失这些上面的一种积累啊，所以因为无常的缘故呢，我们就是每天每刻都这个无常呢，不是一个就遥远的一个。就是形而上的一个理论，而是我们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这些无常，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最初要畏惧生死，然后就是意思说畏惧轮回啊，然后升起这个真正的这些对修行解脱这些上面的一种的信心。那有时候说到信心的时候也一样，因为明理而升起的信心、自信啊，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信心又很怕很多人步入到迷信啊这些里面。但是像畏惧生死呀，或者是对无常的关照，这个没有什么迷信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无常的这些发生，进而来想的话，就是自己身上也正在发生这个无常啊。所以说，趁着这个极大好的机会。所以人这个就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关照无常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有关照无常的能力，而知道这个暇满的人生的这个不共的这个功德、殊胜的这个机会啊、机缘呢、啊，就是极其难得。这个人生来讲的话，就是有这样的机缘可以获得 就是在烧祭祀里面获得证物成佛，或者寄生这个获得成佛，几年里面获得成物证物，这些都因为人的这些不同的这个机缘呢，会有这些。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极大好的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呢，就是就像开的这个解脱的这个门呢、啊、门缝已经打开了，你只要循着这个门缝进，然后推开门进去就可以了。但是就这种的人生打开门的机会呢，也是容易失去的。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人生的最美好的，有些人说我们是因为聪明呢，或者是其他的，但事实上是应该说最难得的就是我们有就是有很多这种怎么讲呢，机缘趋近于解脱，或者是有很多选择可以打开这个解脱的门，也可以就是善趣的门，成佛的这个门呢、啊、成就菩萨道的种种功德的门，也可以就是因为自己的作为而就是下堕恶趣。所以说有就是很多的这种选择摆在眼前的机会是一个很难得的时间。那就像一个学生的话，他需要在实践当中学习的话，如果他说他有这个可以去好些个好的大学做毕业就是服务社会的能力的一些机会，那可能其他的一些也可以辍学，也可以就是半途而废，这样就种种了。但是这些机会呢，全部在他的这个面前，他只要稍作努力，或者是去这方面去思考的话，他还是有这个很多选择的路径。这方面，当然现在有些大学生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选择，但是意思说，这个比如说像一个比较有选择的一个机会一样。那中间呢，就需要思而无悔的精进。就像农夫认真专注于农作事农作一样，这个我看中间需要由农夫勤恳耕耘般死也不悔的精进。就是因为我刚才看了那个张成奇博士的那个翻译啊，就我现在还是读一下索达基肯布的翻译。最初需要由待宰的鹿从地牢逃出般深深畏惧生死的信心。第二一个说中间需要由农夫辛勤耕耘般死也不悔的精进。所以在这个上面说初期是想要就是出家也好，逃离这个世俗的很多束缚也好，我刚才讲的像逃出名利财色的很严谨的这个束缚，当然从某种程度上可能需要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支撑呀，需要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出家在山里面修行的人，尤其是你现在的是一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话，你需要一些就是生活的这种资费种种的那种，所以这样子呢你肯定要经营一些世俗的一些事情工作呀这样。但是从内心来讲还是会有这种就是出离心了，世间的这些是暂时的一个应付，也要就是努力认真的对得起这份工作的方式来去做，但是知道他的那种就是临时性暂时性就这方面的一些状况，所以内心当中还是深深的有升起一种就是出离心的这个因为无常而去这。然后第二一个呢就在这说要有这个农夫耕耘这个田地一般呢、啊、有这个辛勤工作的心。那农夫的话呢，当然他开始春天到了就是开垦农地啊，下种子下肥料灌水啊，种种这些养护啊，防这些各种各样的水患或者是种种的灾害啊，这些上面还是拔出杂草呀、石头啊，或者是就是如果天气有种种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有些时候需要有一些篷布啊，或者是这些各种各样嘛，甚至有些种葡萄这些时候，他们 也有庄园里面有这些加热的一些器具啊，然后就是太冷有霜的打霜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做这些。所以总的来讲，一个农夫比较认真的专注在他自己的农作物上面去务农，很专心。所以这个呢，就是说，那你由了出离心，畏惧生死无常而去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对解脱这些产生强烈的信心以后呢，那就要就是中间很努力精进的意思。那如果这死而无悔的这个意思说，我们就中途如果就是完成没完成，那自己心里面想说我已经很努力了，不敢说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也就是敢说有这个粒粒精进了。所以这样的话，那也是就是自己就是内心当中死而无憾的，就是此生无憾的，因为自己也就是确实尽了心，尽了力，努力修持，努力在这方面呢去做了这个认真的文思修行的一些努力啊。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会有这个内心呢，就是说精进，就是死而无憾的一种的精进。做就我们怎么讲呢，好像有些是农夫呢，虽然他内心当中会想到说是为了秋季的一种的收获在努力啊，但是就是如果你光有秋季的收获的这个期盼而不去下地干活，不去做每日的每就是专有的这个时间去做农作物上面的这些务农的活动，那这样的话到时候会是一场空。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呢，也需要就是腾出时间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虽然没有就是像出家人那样的环境，但是也要努力的意思。说在家的时候你早上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或者下午一个小时，这样两个小时，或者是就是早上一个小时半，中午半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那样的话也有三个小时，或者是多一点嘛。或者是有些人周六周末的时候会有多一点的时间，四五个小时呀，去专注在这上面。所以哪怕是有些人时间再少的话，那你也可以说早中晚可以各抽出半个小时，或者是各抽出一些，就是你自己觉得合适的一些时间去专注在就是慈悲智慧的教法上面。如果我们打坐的话，就是就有些是文思修心这样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文思的时间，就我们比如说现在的话每周有三四次啊，或者是有时候四五次这种的课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看书呀这些，然后接下来的话需要就打坐的一些时间，那周日周末或者其他时间，还有一些每天当中呢，去专注在特定的这个主题上面的一些就是静虑啊，禅修，那就是结合这个就是思维法义啊这些方面呢，然后行持的时候呢，就是日常生活24小时其实都是道场，都是修行的地方，修行的时间。那时候呢，就是说自己有正知正念不放逸的心，去关照之前自己所学的任何法义的这个内容，来去纠正自己当下的这个心态，就是言贪取这些上面。如果我们佛法的教典上面说如何修习菩提心这方面，那我们也很认同啊。但是就是具体做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有我执，就是自我自私这些的心态，然后对于自己的这些想法呢，就是走不出去，或者说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就是正确的，或者是就是最重要的那种的一种心态吧下，那你的态度对其他人有很多的评判啊，或者是不满意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自己还是要立马就想到佛的教法里面讲的这个引导，对别人保持宽容心、耐心、慈悲心。然后来讲的话，就是从智慧上面 就是关照现象如梦幻，然后没有实有的执着。因为如果一旦有实有的执着，这个情绪是比较怎么讲呢？激烈或者是比较深那种顽固的。那这个上面呢，是不是智慧没有修好，而就是经常有情绪的种种的这些坎啊、壳呀、陷阱啊，或者是这种纠缠啊、情绪那种的郁闷啊，很多上面是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样，就是或者是世俗间也有这样说的，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因。这样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个人从梦里面纠结很多事情以后，发现梦醒了以后，发现那些都是白费的，很多辛苦啊、心累啊，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花时间去做这些文思修行方面的一些进步。那另一方面。那有时候就是慈悲上面就是功德这方面的积累又可能是不够的缘故呢，就是因为有前期的或许有执着这个真实的这个状况在前提潜藏在这个内心当中，然后悲心不够的缘故呢，就是脾气是很大的，耐心是很有限的。或者是说自己的感受完全可以淹没自己，而不能够觉察到自己，就是不能够引用这个佛法的智慧正念来就是提醒自己说这个是见解，这个是行为，这样而是容易迷失在这个情绪烦恼当中而去作息呢。这样以后习惯了以后，往后就觉得好像修行是在表法的一个隔在另一个世界当中，随时有可以关上门的一个这个道路，而其他时候释放的那些就是习气喘息，随时可以涌现出来的这个状况，所以对这个呢也不加这个干涉，也不加这个去改善了。那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就是要说应该，因为慈悲心不够的缘故，我们的爱心呢就是遇到对境的时候会就是退缩。会迷失，会减少这种悲心，原来从有条件到变得非常有条件，这样以后呢，就是说那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应该像在这种的情况下呢，这是为什么需要就是暂时就是在清静的地方，比较独自的地方，比较有出离的那种的环境下，就是修行的原因。因为就是在没有悲心啊或者是智慧不够成熟的时候呢，这个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了以后呢，再加强这个坐上的修行呢，就是保持这个独自的这个修行方面去做更多的努力。如果别人是觉得我修得很好的时候，或许可以就是偶尔就是多接触一些各种各样的人呢、然后这样以后又发现自己会被他们感染了，又会被自己的心也会就是有种种的烦恼升起了。所以那个当下如果当然能够有一种的结合坐上的修行有一定的强化到一种程度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坐下也变成一种强化坐上的修行。但是如果开始坐上的这些修行的功夫啊功德都不深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说融入到修行日常生活中来想修行，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就是反而是就是说可能会害到别人，不要说帮到别人，还会害到自己，有这种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比较亲近的自己有规划的这个范围里面呢，去修行，然后在这个坐上修行这些问思修以外，行的这个上面呢，就是也关照到，也是尽量关照到，用修行的方式，转化的程度可以做一些分析和观察，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反应呢，这些方面就是做出一些判断，然后再来知道说应该重点去修哪一些方面的法门，可以对治这方面的一些烦恼习气啊。所以有些人，就我们刚才说的样，对于出离心上面可能认识的不够， 学习的所有的态度上面并没有真正的出世的那种的发愿发心出离的心，反而是一就是智慧也当作是一种类似于世间学问来丰富知识的一些做法，这样的时候应该关照无常这方面的一种根本的就是强化远离世间八法的那种的心上面做更多的努力。那针对于贪嗔痴慢疑的那些上面具体的一些法门上面，哪一些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些自己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我要强化这个悲心慈悲心的教法上面的一些专注在这些上面世俗菩提心上面，那就在这些上面多做努力。在其他一些时间你觉得我需要更多的去了解空真慧的教法，让我们就是执着实有的这些上面呢就是有所转化超越，这样的话呢又这个专注在这些方面去就是打坐呀这些。所以总的来讲意思说需要每个人时时的根据自己的状况来规划时间和修行的这种缘分了、然后去积极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就中间的这一部分。后面的这位说最后需要有完成大事之人般无所死亡的 OK 大事之人般无所死亡的安心。张成基博士这里面的翻译是说最后需要无死安乐心，就像完成伟大事业的人。所以最后就是上面这上面意思说成就这种就我们不是刚才讲的弥勒日巴尊者过去说他因为害怕死亡而去入山呢、去寻师呀、这样去修行嘛，很努力。中间的时候他经历了种种就是就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这些困难呢，但是在最后呢你内心获得这种安乐，就是你死而无憾呢，就是前面讲的这种内心状态。所以说内心当中就是充满了这种已经就是有完成了所有的誓愿一样，需要在如果成就无死的这种的功德是吧，超越生死超越罗涅的这种局限的这些我们所说的二元的局限的这种的获得这样的大安乐的话，那当然是就是这就像获得这个极大的圆满的这个事业完成的人一样，内心当中就是得到获得究竟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跟前面是非常忙碌的，中间就前面是非常着急的，中间是非常忙碌的，最后而获得超越生死的这种安乐这个意思。所以主要是所以我们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畏惧，对生死没有畏惧，中间呢也没有做出任何死而无憾的这种修行，最后的是死的时候没有安乐痛苦，生死当中就是说好像人生再成功，世间再有名利财色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就是丰富的这些活动啊生活，最后还是一个就是生死面前一到的时候呢，就再也没有任何这种能力可以，就是意思说在他此生来讲好像之前是成功的一些零碎的东西，但是面对生死的时候是个失败的状况，面对解脱轮回就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失败的一种状况。所以这个跟这个相反的，如果是说一个人能够前期比较对生死的这个畏惧而走上修行的道路，中间呢就是勤恳的像农夫一样很努力，最后的时候就是挂树蒂落就是面对死亡就像回家一样，就是就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情，忙完了所有的工作，最后就是心满意足的回家， 就是完成了所有的任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一样，所以这个是说最初中间和后最后，然后另外一个说最初的时候呢，就是需要知道时日无多，就像锐剑击中要害，这是张成基博士那个上面翻译的，然后是索达基堪布翻译的，这个是最初需要像剑中人的要害般了之无暇。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着急的这个部分，就是也是在讲的人这几个，就是类似的一个这个结构啊。是上面说，因为观照无常的时候，很需要这种的方式，这是需要哪一种的？就是我们说像逃离这个牢狱的路，那个地牢的这个路一样，那应该怎么样的观这个？就是生死无常，观照无常的这种信心，以哪一种的方式呢？具体他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就说，需要知道说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昨天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小孩子，大概是不到十岁还是十岁左右的一个小孩子吧，就是应该是吃了一些东西，有那种就是每一个人真是业力不可思议的，就是有一些是吃了某一种食物，异样的食物，他只能吃某一类的食物，不能吃其他的食物。如果不小心碰到在我们看来非常寻常的一些某一类的食物的时候，立刻进这个急救啊，就非常的困难，全身插的各种各样的电啊，把管子啊，这些就是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嘛，他这个小孩子，然后不小心在院子里面或者跟小朋友分享什么某一种吃的东西，一吃下去以后就是几乎要就是宣布死亡了，最后又就是转运到那个旧金山，现在还在旧金山的这个加护病房里面24小时那种。所以仅仅是吃一个东西啊，就可能就看起来就是活蹦乱跳的时候，刚刚还就是吃了一个东西，马上就生死阴阳，就是一脚踩在这个阴阳的两边，另一脚踩在这样的状况。所以说要以这种像中箭的人呢，他的一个心态上面来讲，就是说他不再有闲钱压制去做太多的那种休闲的或者是娱乐的放松的种种的一些事情。然后如果一个中箭的人中了箭了，他不需去研究一个地图啊，或者是在谈历史呀，或者是某一种东西啊，他可能会就是更急切的是马上就这个中箭的这个解除这个这个危险了。那有些时候就中箭了，当然直接拔也是有危险的，但是意思是他要处理，先要这个防止流血的方式来取出这个箭的这样子。所以过去的时候历史上有嘛，就箭如果你戳在你身上了，它如果你一直要抽出来的话，反而容易受更大的伤。但是如果会弄的人会有方式，就是如何观察到就是他应该伤到了哪些层次，再来做这个决定怎么样处理，结合一个手术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个上面当然说的意思是说要以这种的心呢，一心专注在这个就是自己生命不多，这个当然意思是说因为中箭了会死人的要害，而且是达到要害的话，那他不会说再要做很多，他会可能有留下一些遗言呢，或者是说交代一些就是自己和别人种种的这个欠的债也好，欠的这些就是需要就是还的债也好，或者有些人会想这些嘛。那有些人可能会想到说对于自己的就是亲人有一些忠告啊，或者是有些人有那某一种的就是特别的一些理念的一些传达呀，这个是有的。过去时候有些人临死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太多这些财产啊或者是这些上面的事情，他可能说一个做人的道理就离开了，或者一些高僧大德离开的时候就告诫僧众要和团结，修菩提心，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可能是世俗的人，他就说怎么讲呢，希望他们有跟这些比较 正向的品行比较好的人，这些呢就是有好的这个交往也好，或者是关联的这些有些人就会有那种，如果他有特别的责任的话，会传达相关的一些内容嘛，就是这些。那对于佛法修行者来讲的话，那就在每个人好像是中了这个箭的这个人，需要知道时日不多的话，那需要就是想说，既然我们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与佛法如此有缘，而且佛法当中又是如此精妙的这种智慧道路，解脱的路，就是专注在这个修空心，集资金帐的修行啊，修空心的教法呀，修大手印大圆满这些教法上面，应该是很需要努力去做专注的。但是有时候这个也要一个次第，并不是说就是一下子去做一个高深的法门的修行，也许自己的心性不相应，法殊胜人不殊胜的时候没办法相应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就是想说循序渐进的。那有些人这个大圆满这些，或者是你要找一个，那有些人会这样想，就是说要找一个怎么讲呢，学了一辈子的佛，但是没有佛法的修行的那些要诀中心自己不知道，那好像就不知道说如何打坐呀，如何就是面对生死呀，这些上面不了解。那这样的话，过去的一些听闻过的佛法这些上面重新再梳理再听，因为那肯定是听过的，但是因为听了以后放下没有学修的缘故呢，就是自己已经好像对这些内容比较陌生了。那另外一些人呢，还会想说自己已经有这些很殊胜的法门了，但是一直在就是求所谓更大高深的更高深的一些想法，要遇到像传统教法当中故事里面讲的弥勒日巴如何遇到马尔巴，帝罗那若巴如何帝罗巴一样，就是他要那样的模式，说一定要就是遇到这个就修正高深的这个法师，就明心见性的这个指点呢，然后从此开始就好像大变样了，一句话就好像就已经怎么样这种的。但是事实上面这些不能够刻意的勉强说一定要怎么样，就是自己真正找到一个大的，就是或者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机缘，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是真正现在有的法门，现在有的这个法友上师，这些要好好的去珍惜，以后去修持。那现在的佛法当中已经教授的这个内容当中，肯定大家都受到了这个中论的教法呀，或者是就空性的有关的心经金刚经，或者是其他的妙法莲华经，或者这些，那这些里面都有就是究竟了悟证悟的这个教法，所以这些是最圆满的，能够证悟能够就是获得就是一样的证悟的这些教法在这里面。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不论你受到什么样的传道，得到什么样的法，都有一点就是因为自己好高骛远的心呢，都就是云里雾里一直在求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所以最后已得的或者已知的呢并没有受用，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是比较可惜的。所以这个就是要努力的一个方向，说自己珍惜已有的教法，已经熟悉的这个部分，现在有些时候自己听说过听闻过，这个并不代表你已经得到了这个教法，这个是一部分的得到。再一个部分的得到就是我们所说的既有禅思，既有这个深思熟虑以后呢，就是就是思维禅定这些方面逐渐的升起这个修正定解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你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升起来，这个其实是更加就是需要注重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你心上面知不知道这么一个道理，而是这个道理变成你自己的经验，你自己的这个凡夫的烦恼的，或者是说二元的这些观点有没有就是得到一些转化，有没有能够有转化根深蒂固的一些习气而超越这个这些迷乱呢。所以这个上面适用自己的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些每一个法度非常的珍贵， 哪怕是你得到某一种就是就某一种的就是大手印大圆满的法，但是如果还是一样的心态，就是说没有发现说立刻有一个豁然开朗这样的，然后又想可能还没有得到，就是还没有这样子，有些也要就是脚踏实地的去修持了。那这个过程呢，就没有这个脚踏实地，从先修密，任何时候都没有脚踏实地的过程，最后也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就是品质上面的习性上面的一种超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就没有，就好像自己时日不多，那要好好的去专注于这个学和修的一种的结合吧。这上面中间呢，就是需要专心无旁骛，这是那个张真吉博士的这个心无旁骛的修行，像是了独子的母亲一样。然后就是索达吉堪布的翻译是，中间需要像死去独子的母亲般修行无散乱。所以前面是就中了箭的这个人呢，是生命余日不多这种的就是态度嘛。然后中间就是因为就对修行，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好像有些时候想说这个修行对很多人可能是比较就怎么讲，在融入到自己心里面的行为当中的这种状况，但另一些人来讲来的话，修行是偶尔性的，在佛堂啊或者是在一些听闻课程啊这样的时候，好像就是可以把这个大书展开，把这个法这个打开啊，呈现在自己的这个意海或者脑海当中啊。然后任何时候遇到事件，其他的这些背景的这个下了课也好，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些跟朋友其他的没有信仰的人相聚，或者独自在一些地方就是走路散步，或者是就是居住，或者是就晚上早上休息这样的时候呢，好像又把那扇门给关上了一样。好像就是也没有说关照到自己的心境呢，就是跟法有没有相应呢，也没有说机智进账种种的观想啊，或者是修持应该是哪一些是适合自己，哪一些是自己能够运用的。有些呢就不修的话不知道，说尝试着修行以后会发现说啊，原来这个是我也是可以做的，原来这个经里面有这样讲，但是现在不讲的话，我自己心里面能够证明到有这个就是觉受啊。比如说打坐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没有打坐的时候，你只能猜说打坐是怎么，就是也许看书的时候可能说打坐这样，这个也应该怎么去做一思维或者是不思维，然后他会最后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心境啊，身体的心灵的提受啊，觉受啊。那有这样讲，别人跟你说打坐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自己这样讲。那经过自己打坐以后呢，会就是印证到就这些里面的所讲的某一些内容啊。说啊，原来说就是让心某一种的平静，这个确实是有这个方法的。原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让心平静下来，后来经由禅定的学习以后呢，就是很容易让心静下来。之前呢不知道什么是无念呢，那经由训练以后发现这个无念的这种状态，这些被这个我们说的无念，被跟那个就是彻悟的那个无念，这些没有讲这个，就是机智禅当中的那种杂念，就是止息的这种。所以其他的也是一样的，或者是这些证悟的一些经验，这些也逐渐的就是因为修行的缘故呢，可以。但这个就是说独子，就死了独子的母亲的话，他会想念这个孩子，就是白天晚上任何时候呢，他都会就是想说这个唯一的这个孩子，他离世的话，他母亲的心里面就是从早到晚，昼夜六时都会就是想念这个孩子一样。那我们修行的人的话，应该说 对法的这种就是羞耻，尤其是这里面讲的是那种我们所说的正念，因为有些时候说现在正念或者是修行佛法解脱道上面的正念，我们以前讲过正念的意思，就是它里面有这种让你忆起教法的这个意思。如果你做某一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上一次不是说我们有菩萨戒二十条吗，那那个里面的一些条目自己备注了或者是记住了，这样以后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某一种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起来其中的一些条啊，然后来就是引导自己的这个身与意啊，就这方面。如果你直接想不起来的时候，你那个引导的能力就是欠缺了。所以说自己就是一起某一种的教法，一年三宝有很多种的教法嘛，这些教法你记得一些记诵也好，或者是有一些道理或者是一些大德说的话或者是你不记得具体的词句，但是记得它的意思，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能够引领自己的心这个无关于别人知道不知道，就是你自己心里面的，就是这个也有正念的这个其中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是你记得应该意念于某一种境界，所以一持这个境界以后呢，让你脱离了另外一个凡俗的这些烦乱的啊，就是这些烦恼所驱使的一些念头啊，就是可以排解。所以正念呢就是这个，然后就是安住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能够既有一起这个教法而能够运用，而就是在你的心当中安住在这些教法当中，所以这个有这种意思。什么请的主子。最后呢就是说需要知道无事可做，就像身处被强徒掠走的牧民一样。这个或许我只需要念这个苏达基堪布的，可能因为之前念的都是这个。最后需要像牛群被冤家赶走的牧童般了之无作。所以这个呢也是一样，逐渐的可以说因为牧童大家知道平时的时候可能需要这个放牧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把牛赶回来挤牛奶或者是要这个就是说拴起来啊，放去翻山上放羊啊，去让他们喝水啊，或者个别的要喂草料啊，有些时候把它混到这个牛圈啊这些里面，然后有时候可能要剪毛啊，或者是就是收牛粪啊，还有就是有牛奶啊，就是要需要就是做成奶酪酥油啊，就要酥油啊，这些奶酪又要晒啊，酥油啊，这些又要就是加工的这个过程呢，加热啊，种种的比较多的工艺啊，做的这个方法，这些嘛，所以说你要就是很多活，很多干的事情去要做，但是当你就是牛群被这个就是强盗也好，或者是这些或者是偷盗的人呢把牛群赶走以后，就牧童的话就他好像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可做的，既没有什么说因为都不知道就是赶到对方去了东南西北任何方向是吧，然后再加上自己呢就是说就是其他的这些地方也是应该平时做的很多的这些，那你跑回来里外都是空空荡荡的，就是也没有牛在这个牛圈里面呢、或者山上啊这些的话，你就无所适从，就是比较这边无作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讲的也是说最后的时候呢，既有前面的这个像中箭的人 时日不多一样的一种，就是对于无常生死的这种关照，而去努力修行，静静无悔的方式，如同这个母亲就是连就是依恋这个或者思念这个独子，失去的这个独子一样，最后呢修成的正果，或者说修行的就成就了，获得这个无作。前面不是说这个无死获得证的这个需要像无死的安乐，就是说证的这种的无死无作这种的自在这意思。已经远离了这些所谓的之前有我们在上一个里面不是有讲论，就是说能修所修种种的这些都已经就是自然的已经拔出地落以后呢，就超越了前期的这些，就是说我突破了这些前面的这些认知，或者说一些经验上面的一些局限，所以到了大自在的这一些状况境界当中啊。然后最初第七个说，最初要像饥饿之人遇到美食般对正法生起定解。所以这个需要最初呢，就遇到佛法，有很多人还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遇到佛法以后呢，可以说好像就是说向往已久的某一种的诠释，对于各方面的这些就是知识上面的需求啊，这些得到了一种的满足，或者是说对于向往的一些探索方面有了答案一样，甚至如饥似渴，如果饥渴的人遇到美食的时候，他会非常享受这个美食一样，有很多人享受这个法喜啊，包括闻思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就坐禅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这种法味啊禅定的这些上面呢，确实觉得之前前次都没有遇到过一样，就是得到了这个修行的一种机缘，和这些尝到了这些佛法的美味一样，佛法的这种智慧慈悲的美味，然后升起了一种就是向往然后确定的心，包括前面讲到的这个信心，然后有这个急切的想要修行的心，遇到了佛法的这种智慧的见解，而升起了就是全然的信心了，所以这方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尤其是对空正的这些教法，如果我们说到真正的美味的话，应该是对空正的教法申请了定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世俗圣意的菩提心，我们讲到圣意菩提心空性的这个智慧啊，申起这种定解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呢，真正尝到就是我们说的法尔自在法味，是吧，就这些上面。那在这个修正空性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样，自己就是好像觉得就是口渴的人遇到这个美味的食物，就百年一餐一样，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勤于修行，勤于闻思修行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说中间呢，就需要像得到大力士之宝般对自心升起定解，就是得到一种的确认吧，就是说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有讲到说，过去有个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大力士，他的母亲给他送了一个就是宝石，应该是钻石还是什么，就是那个人呢就很珍惜，他把这个小的这个钻石不会太大嘛，就是自己那个大力士身强体壮，他就自己就是作为一个装饰，就是常常盘在额头的中间，就这种 有些在戴在耳环上，有些各种各样的有吗？就是男的，就是在自己的额头上那种的机会少，但是他是这样，就是放在自己的额头的这个顶上，做一种的，就是类似于头饰的那种一部分一样。然后这个大力士后来跟在比赛场当中呢，作为摔跤嘛，摔跤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忘了摘了或者怎么样的东西。你用一根绳子，可能就是怎么样挂在那边的吧？怎么样？就是摔完跤了以后呢，他就找不到了，他找不到他的那个钻石了。那这样以后，他就非常的就是着急啊，去找寻找这个钻石。说可能他自己就不小心丢了，那都是非常可惜了。说一定是就是家传的东西啊，那。非常舍不得，自己很喜欢，或者说他把这个作为他自己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嘛。然后其他的人呢，有一个人，说这个，就帮他，就是他因为身体上面已经就跟很多人摔跤这样受伤嘛，但是他不顾这个受伤的一些状况啊，再去找这个这钻石，最后就是每一个那些摔跤的人也好，那些比赛的人都有检查身体啊，还有一些就是受伤的话需要一些，就是按摩也好，就是贴膏也好，或者搓揉呀、骨正骨呀那些上面就有些人也在做嘛。做的时候那些人说你好像就是其实也受伤的还是比较厉害，你干嘛不去就是先去治疗呢？他说、我因为丢了这个东西，我要先要找到这个。最后呢，那个医生看了以后说你当时是就是摔跤是怎么摔跤？你把东西在哪里放着的？开始他就做这个样子，说我开始的时候怎么样摔跤，抓的时候碰头这样撞在一起的。然后这个人一看的时候，那个小钻石正好顶到他的肉里面去了，就找到了嘛。就是说对撞的撞击比较大以后呢，就是嵌到里面去了，肉里面去了。但是那个壮汉呢，受伤的地方比较多吧，所以他也。就是哪里都有点痛，也没有专门看这个自己额头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嘛，说大力士的这个宝贝呢，就是并不在这个外面，是在里面，就像我们人的这个来讲的话，去我向外寻求真理，向外寻求各种各样的这些安乐，但事实上面呢，就是。我们应该寻求的真正的真谛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佛心如来藏，是吧？就是内在就是最也值得去探寻的这个宝呢，宝藏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八识之内，是吧？嵌在这个八识的这个皮肉之内，这个佛性嘛，佛名如来藏，所以这个。用这种的来说，所以说，然后，那这个其实可以，说很多了，就是意思说，如果我们就是一般的。这些现象世界当中来讲，也是一样，寻求某一些，就是说自己的长养某一种的功德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可能想要从外去得到别人的确认呢，或者是这个很重要，而不在乎说自己的内心的心得上面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正悟讲的时候是内在的一个。就是证悟是内在的一种的，就是变化或者说转变而得到的这些境界，而不是说就是离心以后心外就是不去没有什么证悟这些，所以，但是我们的习惯是说，在这个因为在人在社会当中，好像寻求某一种，就是活动啊，这些做的事情，包括看起来是一些善良的事情，好像最终来讲是不是发自这个清净的这种境界发心呢、和清净的一些心境，这个都不好说。看起来是做的一些好事，或许有些人是纯正的，是利他的心；另外一些人呢，可能也是就是以做好事是一个手段来去 就是宣扬某一种自己的名声啊，或者是这类，所以这些上面其实即便是宣扬名声得到的那个名声呢，就像我们都在外寻宝一样，其实那个是次要或者是不重要的东西，甚至会带来痛苦的东西。反而是说没有需要人知道，但是你如果自己内在已经成熟了，获得了这种不造作的菩提心，真实的出离心呢、啊，不造作的菩提心以及就是证悟的智慧呢，就是这个是就是你已经是最正确的这个方式，正确的方向，在这个路途当中啊，正确的这个获得。然后最后说，对要对波尔升起确信，这个最后要需要像虚伪的骗子被揭穿般对无尔升起定解，这个，所以说对于这些二D人员也好，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因为中文里面不是有讲涅槃于世间呢、啊？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所以用这样讲，因为我们有时候想说就是修行，我们说离开现象并没有在谈空性，就这意思啊，空性也不是在谈一个离开现象的一个现象，就是之外的一个东西，所以类似的缘起性空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从世俗间来讲，如果需要有就是对于世俗的这些既有某一种的我们认为烦恼和菩提是对立的，那好像就是说烦恼是需要我们就是努力去摒除啊，这些上面的一个这个过程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最终来讲的话，我们也要认识到说就是他们的本质，现象的本质，我们在谈的是就是这个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求证的寂静的涅槃呢，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它们本身是一体无别的，就是因为二元的这个心呢，产生了这样的左右善恶美丑啊，就是轮涅啊，这些四边呢、啊，种种的这些生死是吧？就是禁垢啊，一一来去啊，这些种种的这些就是投射而产生的。这些，但是本质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涅槃之时即基于世间即如实二即者，毫无理差别，无毫理差别，就是本质上面是就是烦恼即菩提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上面呢，需要有对不二，我们在经常在一些佛法的寺庙啊这些里面都可以看到有这两个字嘛，不二，不二门，或者是说这样讲。升起一种的信心信解或者说定解，这样以后呢就是说有一点像魔术师正在就是变换魔术的时候呢，你了解了魔术的这种虚幻或者说揭穿了这个魔术的这种幻象怎么产生的以后呢，你对这个由于幻象而产生的这些恐惧啊，就是这些都已经就是超越了。所以说当这些就是帷幕揭穿的时候，我们不再被这个眼前的事物所这个迷障，就是形成这个就是错乱呢、啊、或者是误解、啊、这些上面这样子。所以这类的句子在这个入心论里面也有的，就是说众生如梦幻，如果去就是是就是同芭蕉，涅槃不涅槃，其性悉无别。所以这些本身这些现象啊，那就是如同梦幻。如果我们就是去追究这个现象的时候，如同芭蕉一样，越寻找越找不到其根，哪怕是烦恼情绪各种我们认为需要就是像五毒这样需要遣除的，如果你寻找他的自信呢，他的这种本性的时候，其实也是清净，都是根本上面没有什么就是真实的这种不清净的任何存在，所以它是一种就是垢然表面现前的一些现象一样。所以涅槃不涅槃，其性无差别，就悉无别，这意思。 那最后一个说需要向从船头飞起的乌鸦般断定真如，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在这种你已经有了对这个光明空性即无而种种的这些上面有了这些就是定解以后呢，那你就是说非常怎么讲呢，就是坦然的自若的，就是勇往直前的，就是步入到成佛的这个境地当中，境界当中。就所以说过去的时候用船头起飞的飞鸟来去判断前方的这个就是前路行进的这个方向了。如果这些鸟呢就是回来以后呢，就飞起来以后又回来的时候知道说前面还有很多，就是前面还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的大海一样，在这个汪洋没有障碍的，没有遮障的这种，如果有很多海岛这样的话，这些鸟会就是跑到那个岛上，所以船呢，看船的人呢，他知道如何去找到这些，因为寻鸟的方向来找岛嘛，过去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如果你说在这个大海当中要继续穿越，继续去航行呢，航行到彼岸的时候呢，不是留在岛上的时候呢，那你知道继续就是前去这意思。所以说也是在其他的入心论里面有类似的，非身于一身，何非非何也非离，无少实性故，有情性涅槃。所以在某一这种，就是你这个时候是你已经获得了就是对于这些上面的一种确认了，就是一些定解，所以证悟空性的智慧，或者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以后你对本性的一种定解彻悟了悟了以后，就是说你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种表面上面的这些言谈上面，或者是去一些句意上面句子上面的某一种的就是言辞，或者是说戏论上面的一些差别的这些岛上面，你不会搁浅的，你会就是直接就是直至证悟，直至彻悟，就是说直至成佛这样子当中。最终来讲，这个里面讲的意思是经由这三段的修行，前期的比较着急上火的一样的，就是像这个路逃离这个猎人的状态，或者是中间的人想要就是时日不多的这个心思，以及就是说遇到美味的这个饥渴的人一样的这种的心态，然后中间呢即由这个耕耘，即由这个像母子思念，死去的母亲思念死去的独子一样的这种无散乱的专注和这些心情的耕耘，这种修行以后呢，就是说内心会升起这个定解啊，就是对空性啊，对这些然后即由空性继续修持，有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完成了，就是心内心当中像完成大事无所般，这种心有得到安乐，然后进一步心呢就是得到了这种无作这种的心境的无死无作的这样的一些心境就是这个进一步就是了证空性的这个其性光明一样，心无心其性光明一样，这个就是了悟到这个佛性如来藏，这个，然后那我们所说的这个最后呢就是直至成佛没有回头的这种，就像以前另外一种讲的是说飞鸟在虚空当中呢，就是死的时候羽化嘛，就是化羽还是羽化，就是融入到这个越高就是当然这里面这乌鸦应该不是这个，但是也有其他的，我们所说秃鹫啊，某一些鸟是就是说越飞越高，死的时候是冲天而死，就是融入到这个最高的这个虚空当中的，这个意思说他最重要讲就是成佛的这个意思。 所以你基友或者乌鸦来讲的话，基友他的这种道教这些观察到的这种转化，了解到某一种的这些证悟以后呢，不会在这些道教搁浅，因为你有这个航向上面的那种指示一样，是吧？因为这个航向的指示的这个是经验上面的那种指示，这里面说乌鸦去断定的这个真如的话，就真如佛性，这个是说既有经验而了悟到的，不再停留于词句上面的这种搁浅了、啊，但就是障碍啊，这些上面获得就是最终的这个成就、啊，所以这个就是无散无作升起这些空性光明的这些定解，无耳的定解，最后就是获得成就，这个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所以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这也回想给就是前些天有些人问到，有个别人去世，包括这个小孩子在抢救的一个人，还有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就修行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安啊、恐惧啊，或者是就是这些呢，希望都转化成这个福慧的缘分。愿他们能够获得就是暂时和究竟的安乐。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拉，所以大家尽量就是文思修行，帮我扎西德拉。